起来读那个，来 one two three， 那一起来。还有未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务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感谢神的话语，把时间交给汪弟兄。他正道的题目是保罗对雅各亚圣徒的祝祷。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我为着这个主日的讲台，我在主面前祷告啊，主给我有一个负担。其实这一节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后面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在默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对我的帮助相当的大。在第礼拜二的祷告会正中间呢，我也用这一节经文来跟啊祷告的弟兄姊妹彼此生命中有一个劝勉。我们在讲到这个保罗这亚该亚众圣徒的一个祝祷啊，我们要提一提哥林多这个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它的地理的位置是保罗在第二次的殉道第二次的巡道啊巡回宣教的时候，它靠近雅典啊，靠近雅典，一面它靠近地中海，另外一面它靠近爱琴海啊。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受雅典的哲学、希腊的哲学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这里的人他是寻求什么？寻求知识，寻求口才啊，寻求啊俗世的那个智慧啊。你如果说要找到当时的世界的话，那雅典的整个的哲学的体系是被整个的哥林多人所接受的。哥林多人他里面，所以保罗在讲到啊，他在哥林多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可见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对整个亚该亚的圣徒的那个影响力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所以他既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又是写给亚该亚遍处众圣徒的教会。刚我初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把两个词总归弄拧了，一个是亚西亚，一个是亚该亚啊。亚西亚以弗所为中心啊，亚该亚以哥林多为中心啊。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一封后书是在马其顿写的，一封后书前书是在以弗所写的。当时他在特洛亚，主也给他开了传道的门，他也建立了使徒行的团队。当时在整个的哥林多，他的工作开始展开了。他在一生的布道中间，在两个地方逗留的时间最久，一个是在以弗所三年，还有一个是在哥林多一年半啊。他当时就跟他的同工亚居拉、百基拉在那里一起同工的。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这个地方的一个地理位置中间，如果我们在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惊奇啊。这个一个惊奇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基督里的经历成为教会生命的供应。所以你对整个哥林多后书有一个诠释，这个诠释是一个怎样在基督里的人来经历复活的基督。你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读得非常的痛苦，但是保罗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非常详细的把教会的难处一一的在那里化解讲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弗所书是一个天的意象，哥林多前书是地方性的教会，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所有的难处在这里解决。教会在历史中的两千年无非经过四大难题。所以哪四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弟兄姊妹就是分裂。第二个难题是什么？罪恶啊，道德的罪啊，就是弟兄姊妹犯了很多的罪啊。我们看见如果说你要知道哥林多人他有知识有文化，那个罪啊，就是说可以说当时世界的那些污秽的罪哥林多人都有啊，哥林多人都有。第一，记住分裂；第二，罪恶；第三，混乱，就是没有秩序啊，在教会里很乱，所以对波饼啊这件事情大家就第四就是异端。教会历史历代就是对四件事情的征战， 我今天不是讲消极的四件事情。第一，分裂啊，每一次我们在服侍主一定能够碰到，你不是一个团体的分裂，你就一定要碰到那个分裂的灵，你一定要征战。第二个，你就看到罪恶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不是真空的，你面对的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罪恶，你面对你怎么来征战。第三个就是混乱，当在教会没有秩序的时候，一切的混乱最终就是异端，异端就是不幸啊，那个原有的真理之道。所以教会在2000年的历史都是面对着四大问题来进行征战的。所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是注重属灵的原则，哥林多后书是注重属灵的经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经历是在真理对的真理上，你这个经历才准确。如果经历偏离了真理，那你的经历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哥林多前书是原则，很多的原则你从一层一层一层去把它讲清楚。但是在哥林多后书，你看到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一个被神用的人，他是怎么来经历的啊？这个经历高到一个地步，到三层天，低到一个地步，他在海中几天几夜啊！一个高到三层天的人，怎么有旷野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你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充满了丰富的经历，然后这些丰富的经历他还常夸出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这样一个生命是叫世界震撼的，叫音符震撼的。所以保罗这个人呢，有人家说是搅乱天下的人。什么叫搅乱天下？翻天覆地的人啊！所以感谢主，哥林多前书注重属灵的原则，哥林多后书注重属灵的经历啊。我们就开始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那个背景，其实在写哥林多后书的背景之前还有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在教会的意识中是遗失了啊。这封书信啊，是真的言语是非常的重，但是这封书信是针对当时的哥林多，神把这封书信给隐藏了，不给任何的外邦的众教会来看了，好像启示录七雷给他封上了啊，不给你们讲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教会历史的注本文本，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是在马其顿写的。当时哥林多人盼望保罗再来，但是保罗心中犹疑，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再往哥林多去，他在马其顿的时候主给他开了传道的门，特洛亚的门，但是他挂念着哥林多的圣徒，如他就在那些矛盾中写下了哥林多后书。也就是说，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有矛盾的啊，在侍奉的里面你怎么从矛盾走向和谐啊？这个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跟学习。所以我们到教会里头来，并不是说介入一些人际关系，乃是介入生命的那个大能里面的服事，这个非常荣耀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用一个积极的心思来看和眼光来看今天教会的现象和本质，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天很多的时候人只看现象，没有看到现象背后的那个质是什么。所以保罗有一句话，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为着这，我们为着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一年半他有异象，这个异象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8章的时候非常的荣耀，是我们的主在异象中站在他，你不要怕，只管讲，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是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这些人活在一个高深的奥秘的知识里面，又活在一个败坏的生活当中。在神在这些奥秘的知识人中间寻找他的圣徒，也在这些堕落的人身上寻找圣徒。他们是圣徒吗？他们有妙计，他们有同性恋，他们有娶继母的，他们有许多的罪啊！但是这一批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批人是神的百姓，是神的百姓。他说：“你不必怕，只管讲。”在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所以哥林多的教会靠近爱琴海，也靠近地中海，是一个繁华的一个地方。但在这个地方中间，我们看到了 高深的知识、高深的学问并不能够阻止你的堕落。什么样的人能够叫你从罪里面走出来？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复活的生命，除了福音以外，人没有办法从罪恶里出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到了那个核心。所以我们今天从那些现象中来看本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要求我们看到那个源头本质是什么。这是我们学习侍奉的人啊，你在学习侍奉的人，你要走这条生命的路，要学习侍奉，你一定要从现象中走出来，要学习去看那个本质。否则你永远你觉得到有一天你要倒下去的。当你看到那个本质的时候，就是异象。那刚才我们的敬拜团队在那里唱文，主啊，成为我们的异象。异象这个词今天被滥用了，很多人都说异象异象，我看见了异象。异象是什么？异象说到底就是那个属天的本质跟目标，就不一定很多的人看见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神选召 calling 一个人，就要给他看见他属天来的那个异象跟本质。他一生是活在这个属天的意象本质中往前的，他从来不被现象所左右的。一个被现象左右的人是从来没有认识过主，当他看到本质的时候，他每一步的路走上去是坚实的。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要忍耐学习的。当我们在忍耐学习中，三件事情来了，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信 faith 盼望 hope love。 这个信爱望啊，信望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个属天的那个沟通，在信心里，在盼望中，在爱里，逐渐逐渐就产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我就把一个抛砖引玉，把一个背景啊，跟大家有一个交通，那大家也很清楚有一个背景。啊，所以我们的主啊，在七拔摩岛上看到异象的时候，七个金灯台，他对每一个教会先是称赞他的长处。啊，弟兄姊妹，你千万要记住，基督的心思和眼光是积极的。今天仇敌有一个诡计，这个诡计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要积极起来的时候，他把很多负面的那个毒射到我们的心思里面，让我们没有办法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需要主的恩典。所以保罗也有基督的眼光，这里有一个词叫做愿弟兄们都喜乐，这是末了的话。保罗在哥林多有末了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也有末了的话，保罗在腓立比有未尽的话。你如果把这三段圣经给它合起来，你就非常的有意思。以弗所是亚细亚的中心，哥林多是亚该亚的中心，腓立比是特洛亚的中心，当时的圣徒，三个教会是三个中心，是圣灵工作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三个衔接点。他在这里讲到的一个愿弟兄们都喜乐啊，弟兄姊妹啊，这个祝祷非常的有意思。愿弟兄们，他有一个盼望，这个词不是说你喜乐我喜乐，一切失败的、沮丧的、在教会里好像没有前途的、被人轻看的，都要喜乐。什么叫做喜乐？喜乐就是我对你的那个接纳。还有一个喜乐，就是你今天所有生命的问题，借着羔羊的血都解决了、赦免了。所以今天在教会要有一个帮助别人喜乐的灵，这不是说啊某某得胜者喜乐啊，某某这有恩赐的人喜乐 ，no， 所有的人都要喜乐啊。这个喜乐跟约翰福音的喜乐不一样，约翰福音的喜乐是内心与主交通的内在的生命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团体的，这个喜乐是接纳的。这个喜乐是恢复过来的，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几段经文，好不好？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 几段经文，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你看到没有？保罗还留在马其顿，没有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自己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你们的快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问题很严重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教会走向正常的时候，保罗里面有一个心，就是愿弟兄们都喜乐。这个喜乐从个人来讲是悔改了，从团体来讲是接纳了，阿们。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悔改就没有喜乐，没有接纳也就没有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程度没有到哥林多教会那么样子严重的程度，但是我们希奇今天就没有人来帮助我们喜乐，这是一个祝祷，这个祝祷非常的荣耀，愿弟兄们都喜乐，阿们。这个喜乐是从悔改来的，这个喜乐也是从接纳来的。当我们彼此的心扉敞开接纳对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都喜乐了，阿们。所以没有悔改没有喜乐，没有接纳就没有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进入教会的一个侍奉是悔改到接纳的整个的过程，这是保罗的一个祝祷。所以我们在后面看赦免谁，就是取赦免那个恶人，取祭幕那个人，不仅他要悔改，在前书要赶出去，这神绝对不容让罪，要把他赶出去。在后书的时候，你看到怎么样讲，你看到怎么样讲，若有人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我若有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所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当教会没有真实的悔改和接纳的时候，撒旦就胜过我们。当我们有真实的悔改有真实的接纳的时候，弟兄姊妹，被掳的就回归了，受压制的就得自由了。你要记住，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同情罪，但是他同情人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罪是什么啊？罪不是说我犯罪了，你罪是唯独得罪了神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悔改带出来的接纳。所以今天在普世的教会对那个喜乐没有认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弟兄们都喜乐。如果我们的向着神的悔改不彻底，我们向着人的接纳永远是有障碍的。今天为什么跟弟兄们没有接纳呢？就是在主面前那个悔改没有彻底，没有彻底。所以这个喜乐是从悔改来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处，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第七章，保罗的经历就更深了。他在怎么讲，我不能多念第九节，我如今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与你们因我们受亏损了。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世俗的忧愁叫你们死，在你看来因着神的忧愁就生出七件事：第一，殷勤；第二，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一切的事在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哥林多人的悔改，哥林多人的悔改是透的悔改。保罗在那里帮助他们生出没有忧愁的后悔来，他生出了七件事，哪七件事？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一切事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最后的一个祝祷，他说愿弟兄们都喜乐，而他也就是说悔改了，接纳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灵已经称圣成义了，让他们重新站在救恩的地位上，看前面的一个标杆。所以弟兄姊妹，盼望这个喜乐今天在普世的教会中产生，一面为罪恶忧伤痛悔，另外一面接着忧伤痛悔再回到彼此接纳的那个喜乐的里面，再没有嫌隙。这个是愿弟兄们都喜乐，重新恢复生命的交通的喜乐，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赦罪悔改，再没有人与人之间躲躲闪闪关闭的，能够讲出生命的交通来，阿们，能够把你内在的那个属灵的经历彼此在那里分享。什么叫做 fellowship？ fellowship 的真实的含义就是分享基督，分享你在基督里的经历和历程而已。这个愿弟兄们都喜乐。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不喜乐，我告诉你全身都受累。一个弟兄荣耀，全体就荣耀；一个弟兄软弱，全身就软弱。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在牧羊里面的一个难处。愿弟兄们都喜乐，喜乐到哪里去了？每一次进入神的家，有一个喜乐的灵，因为神有喜乐的灵高他，胜过高他的同伴。希伯来书说，我们到教会来，那个喜乐的灵没有，喜乐的灵是我们的良药。当我们是没有喜乐的灵，那个是很危险的，弟兄姊妹。喜乐不代表快乐，喜乐是在基督里那一份遇见主的那个满足，也是跟众圣徒交通的那个满足。当我初初的就进入教会的时候，我就经历过这个极大的喜乐。我们看见一个弟兄们，他里面有重生的生命，我们觉得没有这个地位之分，没有什么宗派之分，他只要信主，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个亲的感觉。这种喜乐叫我们在尾声才能够有归属感。这个要回到这个里面，从来没有躲躲闪闪的防备，你防备我，我防备你。这世界这不是教会但是交通的程度是在亮光中是有把握的。但是每一次交通出来的时候，你从心底里面接纳你的弟兄，而不是排斥你的弟兄。那个排斥的灵是从撒旦来的，那个接纳的灵是从主耶稣来的。愿弟兄们都喜乐。第二，要做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不是说你从来没有犯过错，在这个完全的原文的意思，或者圣经的意思，还有英文版本的意思，就是恢复到原来的地位，你是一个有目标的人，这个叫完全你千万不要认为完全就是什么，完全就是我从来没有错。只有一位是完全的，就是基督，除此以外没有一个人因信律法称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如果不是基督的血，我们没有办法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主耶稣面前，是因为羔羊的宝血。但是一个圣经实照的这个完全，基督的完全是绝对的，我们的完全永远是相对的，阿们。所以一个完全什么意思？恢复过来就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而且这个恢复过来的人，他必须什么？有目标，他有一个目标。他在教会中的侍奉从来不被现象所左右，不被今天的现状所左右，他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什么叫做神的工人？就是有目标的人，他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像无头的苍蝇，一生把时间都浪费了，阿们不阿们？你必须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让基督那个生命的那个动量来扩充你从天而来的那个呼召跟意向。你千万不要被人事物缠累淤泥所陷住，这个不得不丧失。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不管在一个 local church 服侍多少年，不是为着这个 local church 我陷进去多少年，我可以在这里有20年30年的服侍，但是我永远能够恢复到神的面前，我是有一个目标的人，这个就是完全的人。你服侍了20-30年，你觉得这个目标没有了， 那个新鲜的动力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你就被你的工作陷进去了，你被你的服事陷进去了。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的是他的爱人，不仅仅是他的工人。你先做与他亲近者，你才有资格来服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完全？完全就是我恢复过来了，在很不完全的当中恢复过来了。阿们。这个叫完全，一刻不恢复就不是完全。当你恢复过来的时候，你重新坚定那个目标跟意向。所以这个完全的意思，有清晰的目标来追求。所以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保罗没有这么讲，我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所以你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你看到吗？什么叫完全？他有这个心智，有目标。哎，他看见从基督耶稣里，他工作的范围可能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目标永远没有偏离过。阿们。那有许多老的，你像在西缅跟亚纳，他能有做多少的工作啊？但是他并不离开圣殿。今天很多的人说，事工越大，人就完全 ，no， 完全不是代表你没有任何的缺陷，没有任何的错。就是说，这个完全代表什么？你随时随地恢复到神的面前，随时随地你有那个清晰的目标。我知道我在神的家该如何的行。阿们。你有一个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是健忘，过去的都忘记了，向着标杆直跑，要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的奖赏。阿们。这个叫做完全。所以登山宝训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创世纪第十九章，神对亚伯拉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感谢主，完全的人神已完全待他。什么叫做完全？就是我追求，不断的在那里追求，我不以为是我已经得着了，我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今天不够，明年不够，我一直在跑，一直在追求，这个叫做完全。阿们。愿意向着罪死，向着罪恶征战，愿意向着神来活，这个叫做完全。你要把这个心存在心里面。所以保罗对亚该亚人的祝祷，他们很不完全，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做完全的人。哇哇，多荣耀啊！我最近钟贵雄牧师有一个信息，他说荆棘中的火焰，主住在荆棘中火焰的上主，多荣耀。我们都是荆棘，但是在西乃的山谷，神有最大的意象，所有的荆棘都能自燃，有一重的荆棘给摩西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荣耀在那个烧不坏的荆棘中显现。教会是有很多的问题，是荆棘虫，但是神的火在焚烧，圣灵是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在那里焚烧，把那些所有的不完全在他的时间的过程中在荡涤，在淘汰。所以灭亡也是一把扫帚，把撒旦，把罪恶，把阴符，把死亡，有一天全部扫进硫磺火湖里。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完全，我们像纯洁，像他一样，我们能够见到我们的主，这个是他的应许，弟兄姊妹。所以完全的目标在那里，这个标杆就是基督。虽然你在这个过程中间还很不完全，但是你要恢复过来，要确定你自己的目标和意向，你要存这样的心。所以对哥林多人说，你们要完全。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圣徒都能够完全。阿们。这不是律法的，这是恩典的。阿们。这是信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保罗对亚该亚人的祝祷的时候， 我满了感谢。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人，我的心思误会，我的行为里面有许多的缺陷，但是主，你有血，你有十字架，你有圣灵，你有教会，你有神的话，能够一步一步把我带到完全的地步。阿们。只要我们向着这个标杆看紧定起，你就能像保罗对亚该亚人说，你们要做完全的人。啊，第三个我们要讲到安慰，要受安慰。这个安慰，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你们要听我的劝勉，听我的劝勉，或者说听我的申诉，你要听。所以一个受安慰的人，不是常常咄咄不休去对别人讲自己苦恼的人。弟兄姊妹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说嘛，像祥林嫂一样，你知道吗？鲁迅的笔下叫祥林嫂。什么叫祥林嫂？好，我里面的痛苦啊，巴不得要给人讲讲讲讲讲讲，一直讲讲讲讲给别人听，啊，要捐门槛，这个不是受安慰，别人根本无法来同情你，别人不知道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的背景。这里的安慰是从哪里来？是从真理的圣灵来的，所以真理。又是训导者，又是安慰者，他是保卫师，他是训诲师，他也是安慰者。这个安慰是对那些对基督里有经历的人，他才能够安慰别人。所以要受安慰，就是使徒说你们要听我的那个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有耳朵的人是受安慰的人。阿们。今天因为为什么我们不受安慰，我们里面刚硬，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耳朵没有，听不见圣灵恩膏的声音。我们常常听见撒旦暗示的控告，强迫的声音，偏执的声音，控告的声音，定罪的声音，谎言充满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从来没有安安静静去听啊！你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所以生命的安慰是要与你跟主去交通的，只有一位能够安慰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说对教会的侍奉有了经历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教会的团契中经历，当你在生活中经历，当你在环境中经历，你就能做一个安慰别人的人。阿们。你也自己受安慰，也能安慰别人的人。其实教会的牧养就是安慰者。当我们光有苍白的教导，没有灵里面的喂养跟安慰的话，我们无法教会在牧养中往前面去。所以巴不得今天神让我们经历一些，让我们知道能够要我们做遭受的苦楚，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困难的人。阿们。阿们不阿们？所以有一次一个姐妹说，她在分娩的时候，他咬他弟兄的手在美国的分娩要叫丈夫在旁边陪的妻子在经历那个痛苦的时候，那个丈夫在陪在旁边，再不是苍白的那个乃是与他一同经历这个苦难。阿们。最终他能够达到最高的安慰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好吗？前面有一段话，哥林多后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什么叫各样安慰？在每一个环境中他有一个安慰给你。这个是何等荣耀，就是在以弗所说各样属灵的福气，在这里讲是各样的安慰啊。你看到吗？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要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忍受的那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阿们。这一段圣经，所以使徒不仅仅是苍白的教导，使徒所有的经历都是安慰当地所有圣徒内心里面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所有的经历，你今天所有神给你的经历，有一天你成为教会的祝福。你如果说今天所经历的，你在那个挣扎中，在那个被很多的痛苦中，你交通出来的生命是有分量的。一面圣灵在你里面光照安慰你，另外一面你的经历也成为众圣徒的安慰。阿们。哎，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说你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如果彼得没有安慰，他怎么起来五旬节怎么讲道，他怎么拿着天国的钥匙把哥尼流在使徒行传把外邦的福音传开去，这个人应该沮丧应该倒了，但是你看在主耶稣面前，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和彼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成全的意义里面很多就有安慰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安慰每一个人，要鼓励他，让他对主有盼望，对教会也就有盼望。阿们。要鼓励他受安慰，千万记住受安慰，要听啊，要听使徒在圣经里面的劝导。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是一个受安慰者啊，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这里有一个词叫做彼此的同心和睦，这个同心啊，在英文里面，我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就是一个思想啊，叫同心，一个心思叫同心。我们的灵啊，其实就是一的。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一不是我们去做出来，本身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保守就可以了，叫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个 mind 很重要，一个心思。所以这腓立比书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所以感谢主，所有的征战的焦点是思想啊，撒旦坚固的营垒在思想里。你知道人最苦的地方是什么？是你的思想，思想里面充满了分裂，你带出来的就是分裂。所以保罗讲，在哥林多后书讲，我们既将一切，将拦阻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将坚固的营垒攻破，将所有的心意夺回，让他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同心？同心说，我这个思想是经过更新的，是经过征战的，把那些纷争的意念赶出去了。虽然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你在打过这场仗，所以一个 mile 的，一个 mile 的。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真理的里面，在一个心思的里面，我们能够达到合一，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合一。那与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为什么我们有不同呢？这个不同不过是个性的啊，是璀璨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思想的一。所以今天仇敌控制什么？控制人的思想。所以非常的关键，我们今天要把真理来占有圣徒的心思。所以这场心思的战一定在开始打，所有今天消极的东西都是从思想的分裂当中来的。当我们心思里面合一了，这个脉合一了，就同心了。阿们。你里面有多少对人的不同心，对地位的看法啊，对阶级的看法，对恩赐的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主给我们一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因为为什么？很容易失去，需要竭力的保守，好像一个军队一样的一个数位在那里持守一样，一个 mile， 一个 mile， 你跟我有一个 mile， 当我去问安你的时候，不是勉强的，乃是里面有一个 mile， 同心同魂，个人的魂是洁净，团体的魂是合一， 当一个洁净的魂，心没有偏斜的魂，一定能够众圣徒合一。感谢主，一个 mile 思想经过征战。当你对一个人有看法、成见、偏见的时候，你要为他祷告，你要在里面要接纳他。一个 mile 这是何等困难，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有我们的性格，我们有我们的圈子，我们有我们的族群，我们有我们的学识，然而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不分犹太人，不分西古提人，不分为奴的，不分自主的，在基督里都是一了。这个不是一个道理，是要经过征战的。阿们。一个 mile。 第二个，彼此的和睦。这个和睦这个词啊，如果你看英文，我也查了一点英文，我现在觉得英文有时候翻得比我们好。在什么？在平安里生活，生活在那个和睦的当中，生活在这个平安的里面，你的生活是一个平安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啊，生命的感觉就是平安。当你生活在平安的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这还有一种翻译是，心思放在肉体上就是死亡，心思放在圣灵的里面，你就是生命的平安。什么叫做和睦？那马太福音我们的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那在以弗所书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他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撤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每一次碰到血是赦罪，碰到十字架一定是和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哪里有主的教导，哪里就有和睦，哪里有十字架的工作，哪里就有和睦。只有十字架把中间隔断的墙给拆毁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活在这个平安当中，你要生活在这个平安当中，你这个人的生命的感觉就是一个平安的感觉。或许你外在有许多的痛苦，但是你内心中那个平安一直保持着。所以一个活在生命平安中的人，我告诉你，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今天所有的痛苦就是你没有活在那个平安当中。所以这一个同心是一个 mile， 和睦是什么？活在那个平安当中。你里面有盐，有外面有光，你是世上的光，成为和睦之子。你里面有盐，可以叫众人和睦，你活在那个平安当中。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心思放在圣灵的里面，你就生命平安。你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把你抓住，无非是忧虑，无非是困苦。你活在那个平安的当中，你跟人带出来的就是有味道的，有平安的。你走到哪里，平安也就随着你到哪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活在那一个平安当中，活在那个平安。这个就是保罗的那个祝祷。好，他最荣耀的最终的一个结局带出来的是什么？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就必常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那就带出来的一个最荣耀的生活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主耶稣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今天你看出来，今天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祝祷里面。你说荣耀不荣耀？第一个，你们都要喜乐。第二个，我们来读一读好吧，这个祝祷好吧。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什么都喜乐，要做完全的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这一位什么样的？是一位爱的神，也是一位平安的神，就必常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这是一个荣耀的应许。我们有时候讲到教会是我们的活动吸引人，还是我们的恩赐吸引人，还是我们的方法吸引人，还是我们的礼拜堂吸引人？ No， 教会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以马内利，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我记得中国大陆刚刚开始的时候，草棚里聚会啊，很多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为什么很多人涌进教会？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对神教会最高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不是要带进一个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就必常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所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啊，西方人是亲嘴，我们是握手啊，我们是握手就圣洁了。我们千万不能用脚吃饭下面踢啊，下面踢啊啊！主耶稣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那就不圣洁。这个接纳是一个圣洁的吻啊，就今天西方人是吻，我们中方人是含蓄的，就是握手。当你伸出手来跟弟兄行相交之礼的时候，你的心是诚实的，是圣洁的，没有任何的虚假啊。所以这个叫圣洁的交通交往啊。所以到了第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历代教会都要祝福的，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也称翻译成为 fellowship， 就是团契，也可以翻成交通啊。这个感动是团体的啊，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那主耶稣基督的恩 grace， 神的爱啊，还有圣灵里面的那个交通，常与你们同在，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啊，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对众圣徒的问安接纳是何等的容易。接下来我们带进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荣耀教会的生活啊！荣耀教会，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祝祷啊！哥林多的教会充满了难题，充满了问题。我们每次读到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吗？还有盼望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祝祷的时候啊，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希望啊！但愿这个使徒的生命和灵，也就是主耶稣的心，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充满了积极，所以他今天在宝座上一直在为我们代求，他也充满了积极啊，叫我们这些幕后的人有指望啊。虽然哥林多人有分裂、有罪恶啊、有混乱、有异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藉着生命的道，他们在那里完全完全，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到哪一个光景？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他们能够达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他们怎么说？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作为我今天这个正道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起。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阿们。有一天无可责备，哥林多人能无可责备吗？有一天会能，因为他必能坚固我们到底。所以基督的心思是积极的，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思和眼光来看保罗最后的祝祷。这一段话太宝贵，愿生命的道能够扎在弟兄姊妹的内心当中，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阿们。